与耶稣站在一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汉弟兄1962年6月1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与耶稣站在一起》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01，历时2小时24分钟。那在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叫做 Dog Pie 西餐馆。那我今天拿了一张纸，上面说要是有人在那儿用餐，他们会从你付的钱当中取十分之一给教会。那这餐馆位于西杰弗逊街319号，我猜这是为什么比利把它放在这儿，那这样大家都能看到。那这很好。那弟兄们，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男士聚会的程序是怎么样，那你们是怎么做的，还有是怎么进行聚会的。那要是我没按你们的程序来做，那没照你们的常规来，那么你们就提醒我。那今晚这事已经定了。那我本想，那正如不久前我跟我们亲爱的牧师那位弟兄吃晚饭时我把心里的一些事儿讲给他听。那我想，那如果我们能够召集一群的弟兄还有传道人，那他们是我们这里福音上的同工，那都是男士们，那把他们交在一起，那我们就可以谈论一些在公开的场合我们不会说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男士，那作为男士和那基督徒的弟兄，我们能够彼此的理解。所以这种的方式，那通常你在一群会群中说点什么事儿，那这人往这边偏一点，那人往那边偏一点，结果就全走样了。但今晚那我们来到这儿，那我是想告诉你们我心里所想的事儿。那关于教会的它的位置还有它的地位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按时讲完，如果没什么问题，那我想再给你们讲一点神的道，那我们要把这事儿解决了。所以我们先说一下这部分事务性的事儿，我想把这事儿先说一下。那我想或许你们按正常时间离开，大概在9点半左右，那像每天晚上那样。那我尽量不留你们太长时间，那明天是礼拜六，那是个大采购的日子。那因为我们得去买一些的食品杂货等等。那我想当着大家对那位弟兄说几句话。我想对你们每个人说，就像我私下里对你们个人说话那样，因为你们是一群，那我真的认为也相信并教导说，神设立男人做的教会就是他子民的领袖。行，那正如那昨晚我在朱莉杰克逊弟兄的教会里所传讲的，那神用他的道来保护他的子民，因为是一个女人越过了那条界限，那让路给了推理，从此之后神就永远设立男人借着道来保护他的教会。那我想鼓励一下那位弟兄，那跟他私下谈一谈。那我注意到昨晚在讲台上那辨别人心的恩赐临到我有2-3次，那我转过身来，因为我想尽力离得远点，后来我才明白那个梦的意思。那梦是在不久前那几个星期前做的，那它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在这儿告诉了教会，那是关于这信息和辨别人心的事等等，因为它并没有带来积极的效果。那在我看来那种的时候已经结束了。那对这点我现在可能会说错，但我注意到那位弟兄有点疲惫，那有点难受。那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那位弟兄，你在这次交通中正是期待着这一点。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最近几天里撒旦想要对这场传道人的聚会干什么吗？那你们停几分钟想一想，那克里斯弟兄坐在这里，那今晚他在这儿，他差点死在路上，行？那我的脑袋差点被这个来福枪给打开花了，行？撒旦想要我们的命，那你在那里出了车祸几乎丧命了，那个妇女也差点丧命，瞧，都是传道人，你看那一帮服侍神的人，瞧，那是撒旦，他想方设法要除灭我们。那 我们晓得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要谈论什么生意，我们聚集在这里是要谈论基督，谈论所要持守的事，那以及当前所做的事。那我想，那我要鼓励你那位弟兄要壮胆，不管出现什么事，不管情况怎么样，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让那些的事困扰你，要站稳好像万国的磐石，神会使每一件的事都好转的。他已经向你证实了这点。那当然你这些事会让你难受，那个妇女可能会丧命，你可能会想到你的余生想到这些事，但神仍然在宝座上，他让这些事互相效力，他仍会眷顾我们。所以那撒旦来攻击教会，那从我在那里立下房角石的那天早上以后，我从未感到我会成为一名牧师，这不是我当初的呼召。我最初的呼召是进入传福音的工厂，那在很多年以前，我是从这里街对面的一个帐篷聚会开始的。那我记得当时那里的罗伊·戴维斯弟兄，他的教堂被烧了，那帮会众好像被赶散了羊，没有牧人，那无处可去。那当时希斯登堡先生任警长，他把我叫到那里对我说，我们想帮帮你。他说我本人是天主教徒，他说这些人他们可能连衣服都没有，那是在大萧条时期，他说他们到别的教会去觉得不自在，他们都是好人，很多人我都认识。他说比尔，如果你想开始一个教会，他说我想跟你说，我们都在后面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你做这一切的事，为此我感谢他。那我们有一个街头募捐日，我们先是在祷告祈求主，后来人们来找我想建一座教堂，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地方去，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那有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那或离这儿再远一点的地方，沿着这儿有一小堆那个加拿大棚，那沟里都是水，那像是一个垃圾场。那主很确定地对我说，就在这里建，没有一点钱，我们当中大约只有八毛钱或一块钱。那你现在会觉得好笑，但弟兄那时这可是不少钱嘞。那他哪个邻居煮了一锅豆子，那就去叫那些两三天都没吃东西的邻居过来吃一点，那日子是很艰难的，很多年轻人从未见过那样，但那日子真是艰难。那次我看到有人拿着奉献盘满教堂跑，那有两次或三次能从集集的人群中只收到三毛钱，都是乞讨来的。那你要能拿到三毛钱的奉献，这就算很不错了。瞧那日子真是艰难。那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建教堂，然而人们还是盼望建一座的教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地方去。因为那个时候这信息，那你以为这信息现在受人如此的批评，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连一个人也没有，那这信息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神的祝福等等，那这些是我们所相信所坚持的。所以那我从心里向神许诺，那我们要留在这里建一个会堂。那天早上我们立下房角石，主在异象中临到我，那时约早上八点钟，我正坐在那里观看太阳升起来，那差不多是这个季节。那主告诉我，那之前他曾在那条河上降下来临到我，在那次那当主的天使显现在那光中时，那我老远就看到他，他好像一颗星落在我所在的地方，那说出了那些重要的话。那所以后来我就定义要建一个地方，那让人们进来敬拜神。那我自己就想，那这不是给我的，那对我来说这不算什么，但是任何与神有关的事儿，那都是我的一部分。不管了是否那任何给神儿女的也是给我的，那不管我的职责是坐着还是坐那，那照料神的产业是我的责任，那不管他在哪儿。行，就像你可能说，那好比你是一个小男孩说，那我的活只是砍柴，不是捆好搬进去，让着约翰来搬吧，我才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让他自己出来搬吧。不，这是你的责任，那你是那个家庭的孩子，为了你母亲，你要照看那些的木柴不被淋湿了，行了吗？把它搬进去。如果人说，弗兰克应该出去打水，那不关我的事，但如果弗兰克没有出去打水，那么打水的事就该你去照管，是的。那事情就该这么来做，在神的家中也应该这么来做。那如果他们有人 那他们有人说啊，说别的话不久前有人说放弃你现在所传的道吧，天你们毁了，你所有的朋友都毁了一切的，你说啊，由他去吧，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我们的不关我们的事儿，那不这是谁的事儿呢？如果他是错的，就得有人去纠正，所以就让我们去纠正他。我的教会是这么认为的。那建堂的方案，那还有其他的事儿，那来回搞了几次，那对各种建筑的方案有支持的，有反对的，那有人要这样，有人要那样，这个那个的，你发现总会这样的。你发现当你跟一群的传道人，那一群的商人啊，一群的会众商议什么事时，那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群人在那儿，就有不同的想法。因此你必须找到一个你们都能信赖的人，那选出那个人，大家与他合作。那正是在军队里面，你得找一个将军，他是总部里的头，那上尉这么说，他是那群人的首领，但是将军可以改变他的命令。那在教会里最高统帅当然是耶稣基督，那他的牧师们就是他连队的首领，那在地上代表他。那他们试过各种的办法，那最后这小教堂就建好了。那建好以后我没有对他说什么，那只是看看。那后来主呼召我出去，那进入这施工厂，那大约在15、16年前，那我便离开这个教会。然而我还是丢不下这个教会，我一直让我的名字挂在这教会上，那这样哪一天我也可以有一票，如果这出现错误的苗头，我有权过来阻止的。因为多年以来我在这讲台上呕心沥血，这17年来我在这里尽力让事情做得对，当各种的主义学说啊，教内教外的东西，各种的迷信的，那作为跨宗派的教会，各种东西这样涌流进来，但靠着神的帮助，我们仍然与无玷污的福音站在这里，这福音今晚仍然与起初一样。因此我们那这教堂有几次差点被我下面的人卖掉了，诸如此类的事儿，那要是我的名字没有挂的事儿，其他的肯定会，那今晚的肯定会陷入可怕的困境。当然不是我，乃是神行的这事。那后来，那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教堂立在了该立的地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刻。我还是想要说一点教会的事儿，因为瞧，因为它是我的一部分，那不管我有没有在这儿，它都是我的一部分，那我有责任来照管它，为着神的国尽我所能的使得运作的又干净又清楚。那我非常的感谢神，那在这样的时代，那我看到这教会里有了一些小卫星，那为此我感谢神。那这儿的克雷斯弟兄和他在塞勒斯堡的聚会，那后面那位刚刚在尤迪卡接替施耐灵弟兄的弟兄，那这上面的鲁勒尔弟兄，那朱尼尔吉克逊弟兄，那还有那些宝贵的年轻人，他们是属神的优秀而杰出的人，他们传讲着信息。那他们可能，那这人可能在某事上不大赞同那个人，然而这只是一群传道人之间属人的成分。那如果传道人之间有一点小差别，不要把差别的阴影那投在其中，可能这人会说，我相信千禧年就要到来，那耶稣将骑着白马来到，而说我相信他来的时候是驾着白云而来的。那只要他们都相信主快要来，这是最关键，只要不管主是怎么来，只要他们相信主快来并做好准备就行了。那我尝试过要找出，那并且一直都在查考，那我已经在会众面前讲过了，那我一直在查考早期的教会，我留意那些受恩膏的人是如何那预备主的家的，那是如何在主的家里建立敬拜主的次序的。那这的确给我很大的触动。那不久前我在这里传讲过约珥书二章的主题，主说我要补还给你们，就是那些年茧虫蚂蚱男子等所吃的。那我就开始查考这一点，那看这些人都做了什么，那他们是怎样照管神所托付他们来监管的这个教会。那我们可以从早期教会那开始讲起，那来看，我大约用五分钟来讲，看看他们所做的事，然后我把所得的意象告诉你们，那它是关乎将来的。那起初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那在那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是耶稣拣选12个使徒的地方。 那他们中有一个沉沦了，众人就挑选马提亚代替他的位置。那圣灵在等待，直到一切都准备就绪，圣灵才降临下来。他们必须挑选一个人代替犹大的位分，他因着背叛而沉沦，使经文得到了应验。那我相信所有这些的事儿都有一段等候的时间，那在等待，但这是在等待经文得到应验的时候，直到一切都预备好，都有规有矩等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耐心的等候，那就像孩子，我们怀着极大的期望，那常常跑到神前面去了，这反而阻碍了神的工作，最后工作就搞砸了。行，我们应该存着敬畏的心来行动，立定心志，相信神若是愿意这样来使用我们，我们就一直等待，直到他为我们开路，因为他必须走在我们前头。你还记得大卫那天晚上出去打仗的情形吗？他因那场战斗已经疲惫不堪了，他躺在那些桑树底下，直到听见主在沙沙的树叶中走在他前头，于是他鼓起勇气前进，因为他知道神已经走在了他的前面。要是我们也单单这么做，弟兄，知道征战一定会来的，但我们必须要等候，直到我们看见神的时候在我们前头为我们开路。那我注意到众教会和传福音事工是怎样开始并传到各处的。那举例说，我们以保罗为例，他成为向我们大家传福音的伟大的宣教士。我们知道主引导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并在那里建立教会。当时他还是一种新的信仰，那个时代的众教会，那像小亚细亚的，那整个的欧洲人们还不相信的信息。后来那保罗传讲的信息，那许多人信主了。然后没有，那如果他在那种情况下离开他们，他们就会迷茫，转回到他们的外邦神那里，或回到犹太教或别的什么，因为这些信主的人没有人去教导他们，他们没有地方去。因此保罗就在各地建立了教会，那在每一个教会他留下合适的人，值得信赖的人，那为人所知的牧师或者牧者，那然后当这个教会那成为那的分出几个别的小教会来，年轻的和年老的被兴起来，从中又形成了几个教会。那个管理第一个教会的人被称为监督，然后那从他出来的人，那他的孩子们那被称为牧者或牧师。那然后这些小教会的人都会回到这位监督那里去受教，那就如在二人流的时代，他继续同样的工作，马丁继续同样的工作，普利贾继续同样的工作，历代下来他们都这么做。那么教会的使徒，那是使徒保罗，那当保罗走了以后，约翰接管教会，那约翰走了以后，普利贾接管，普利贾走了以后，那艾任纽接管，那接着是马丁的人，那这样一直下来，直到罗马天主教会把这一切都毁坏净尽，烧死他们，那赶散他们，那骂着吃了这个男子吃了那个，那这个吃那个吃，那吃了最后他变成了一根树桩子。那可是神应许要再次恢复同样的工作，那我全心的相信，那我们正生活在末日了，那我相信不会有太多的事儿发生了。那我对经文的解释可能会错，耶稣今晚可能还不会来，那我相信剩下还未应验的那些可能会在明天早上黎明之前得了应验，那我可能在应验的时间这一点是犯错，但它确实很近了，那我相信这一点。那记住，保罗也相信这一点，约翰相信这点，普利贾相信这点，二牛相信这点，马丁相信这点， 其余的人也相信这一点。要是神告诉启示者约翰说，那在我回来之前将有2000年的时间，那会怎么样？约翰就回来告诉教会说，那我想我们可以照常吃喝嫁娶，因为还有很多的世代，那耶稣在这2000年内还不会来，明白吗？所以你要教会就会松懈了，没有了那个标杆也用不着等候了。总之那是你所期待的，如果你在那个时辰睡了，你会带着同样的期待醒来，因为它一点也不会妨碍，那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准时在那里，明白吗？那当圣徒马丁在复活中醒来时，那还有圣徒保罗和所有的圣徒，那他同样都是清新的，好像他们过去的征战中或刚刚征战后那样，因为他们都是带着一样的期待睡了，都在等候主的再来，那必有呼叫的声音，整个的教会就被提上去，明白吗？必然是这样，所以不要紧。假如我们现在必须来寻求主，那甚至那我们不知道，那也有可能再过100年，可能要再过来500年、1000年、10000年，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举例来说，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他可能在那一天回来。像如果我们活着，好像他这一天要来，当我们醒来时，那如果我们睡了，在复活中醒来，那好像我们从熟睡中被唤醒一样清新。号筒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同样是那么的清醒。但现在直到那个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要活的好像主再过一分钟就要来一样，因为你的生命可能在那一分钟内结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走，那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口气，我们现在还有这口气，所以你要活的就像那样。但现在那要继续前进，我们要把脚印留在这里的时间的沙滩上，那让别人可以看见。如果保罗没继续走在那条路上，那么约翰就不知道该怎么跟随，如果约翰没有继续前进，波利卡就不知道怎么跟随，如果波利甲没有继续前进，艾瑞尼又不知道怎么样跟随，如果艾瑞尼没有继续前进，马丁就不知道怎么跟随，明白我的意思吗？每个人都得在时间的沙滩上留下脚印。那如果我认为有哪个教派或哪一群的信徒，他们拥有任何比我们更好的东西，那弟兄，我愿意马上让这个小兄弟加入到他们当中去。我在等待，我在盼望，那我一直在期待，我相信哪一天有个伟大的人物出现，那也许是一位大的先知，就是我所讲的将要来的那位以利亚。我一直相信并认为，那也许我能够活到那一天，到时我会改变，会看见那个人兴起来，那么我要带着我的小教会说，弟兄们，这正是我们在寻找的人，这个人他就是那一位的，我在等待着他。那如果他已经过去了，那我要从这上面看着他说，弟兄们，这就是那一位，他正从这里来的，瞧。那我要看到教会一直那样前进，我肯定是踩到或碰到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杂音，所以那现在我想谈谈这一点。那因为这是一个坚固的教会，那让我停一会儿再讲。当我去孟买的时候，那我认为那是最伟大的一次的聚会，因为它对人们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那如果是在非洲，他们说一次就有30000人归向基督，但是在那里，在50万人的聚会中，一次就有15到20万人归向了基督。我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也许可能会就是有10万人吧，那里没有教会，我什么也不能做，没有人能把我所信的这信息传给他们，那甚至没有一个五旬节的教派愿意跟我合作的。所有那些的灵魂很可能又飘回到他们所出来的锡克教、赤拿教、佛教或别的什么教里去了，没有地方安置他们，那这真是羞耻，这是一种的丢脸的事儿。 瞧，因为我所坚持的立场，那没有人跟我合作。能看到吗？那在非洲，我到了去是受AFOM， 那进南非荷兰语进行宣教会。那我去的时候，那当然我不赞同他们。那他们有三位一体的洗礼，给人施洗三次啊，脸朝前，而有人施洗是三次朝后，一次一位神父，再一次另一位神是子，再一次另一位神圣灵，三次不同的洗，为三位不同的神，那等等这些的事儿。那也许在德班的聚会，那没有做得很正确，人们看到五旬节派的信仰等等教派当中如此的分裂，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没有地方去。也许要是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场复兴会，弟兄，那会怎么样？那让我这么说吧，要是我们只是举办一场复兴大会，你们弟兄们也悔改信主了，但这个国家却没有一个这类的教会，而我是个传福音的，现在必须离开这里，你们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那会怎么样？你们要怎么做？你们会觉得好像那你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们不能再回去那个泥里去打滚，你们不能再回到那种的地方，再带着穿短裙的妻子去打牌啊，跳舞啊，做这一类的事儿，而且还能感到满足了。你已经走到了光中，你已经超越了这些的事儿，你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不再说这是我们的信条，而是说这是神的道，你就开始靠着这道所说的来生活，而不是靠着教条。你下去了听他们讲道，然后听说他们下来玩纸牌跳舞啊，做这做那什么都有，那讲一点短的信息，如此的空洞，哪个市长或什么人要在改选的或者什么事儿，那把信息砍到只剩下10到15分钟，坐在那日复一日，那欢喜的吃着神话语等等的丰盛宴席时，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会对此充满了负担，甚至里面有些普通的教会的信徒会感到要建立一个教会，自己就开始讲道，因为你们的心为神的道火热，你们怎样为神的道火热，也会怎样为那些人火热的，对不对？即使你知道耶稣快来了，即使他说明天就会来，你今天还是想为那些人做点事儿。他们是神国里同为国民的，与他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交通，没错。所以如果是这样，那我全心的相信那主帮助了我，那用我当开路的先锋，那开始一场大的复兴，这是从早期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遍及全球震撼世界的最伟大的复兴之一。那我们知道这一点，那没错，那时这些事都发生了。后来主降在那条河上临到我，告诉我说我所传的这些信息要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猜想今晚这里可能没有一个人那天是在场的了，那是约大约32年前，那光出现悬挂在那儿，我一直看着他，有几百人也站着看他，他降了下来，有说话的声音。那几年后很奇怪，照相机也拍下了同样的照片，看上去一模一样，跟我在河边告诉你们的完全一样。那在许多事上我可能会犯错，弟兄，但是我不想做一个伪君子，我要诚实对你们说实话。那还有另一件事，那假如我走掉了，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建一座这样的教堂，很难说我们会有什么。假如果我就走掉了，但天上的神把它放在我心里，让我在这里建置教堂，那然后他呼召我开一展传福音的事工，我们有了一个又一个的牧师等等，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宝贵的弟兄，那大有信心相信着信息，我们这儿又有了别的弟兄相信着信息，而且那我是不是太大声了，别的弟兄？好的，那我们有了这些的材料，那你说，但伯拉罕弟兄，如果他们不听天上伟大神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那我们怎么办呢？那要是圣徒保罗也有这种的想法，那会怎么样？但是他没有，那些监督们也同样忠心于信息，而呢，那保罗常常在巡回布道之后，那你们读过圣经，他怎样回访这些的教会，和牧师监督们呢在一起交谈，那从他们那里得到安慰，很美妙的团契，好像一场复兴会或一场大的欢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信息就传讲出来。乔丹的下到菲利加时，那甚至他的女儿们发预言说，当他上那里去，将有捆锁与监禁在等着我们的弟兄。 他才刚走到院子里就来了先知雅加布，他走过来从街那边看见，以前他从未见过保罗。这位全亚细亚教会的总监督，他走到那儿，从他身上拿下扎在了外衣上的腰带，捆在自己的手上，说主如此说，捆锁与监禁正在那里等着这腰带的主人。想说语言，保罗说我知道我知道，但现在不要让我心碎，让我跑完我的路程。他累了，他跑完了，他继续前进，把监督的职分留给提摩太。那我们要想一想年轻人，我们有孩子，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是结过婚的男人，那都有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好像过去我常到那下面巡逻，那人们在河里撒网，拖上来一些的鲈鱼，还有喝酒啊、酒鬼啊等等，那我看到那些又大又好的鲈鱼堆得像这里的天花板那么高，那河边四周全是鱼腥味，那我作为狩猎官员下去阻止他们这么做。我收到一封信说别管他们，你们怎么做呢？他是属肯塔基州的，那肯塔基的狩猎官不会来这里，因为这不在他的地界里，印第安纳的狩猎官也无权这么说什么，因为河流属于肯塔基州。你瞧，什么事也做不了。我说我有个孩子长大了可能爱钓鱼，瞧着那些的拖网和鱼炸了等等东西，继续下去不出二十年，瞧着他钓到一条白鲑鱼，他的相片就会登在报纸上的。现在时间都差不多那样，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必须为后来的人着想，所以我们要为那些后来的人着想，为这些的年轻人等等，为我们的孩子找一个地方，我们的女儿，我们不要他们到世界上去做这样的事儿。我们要女孩子们长大起来像他们的母亲，我们得为这些事做安排。如果没有明天，那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不再有明天，我们就不做别的事，专做主人的事，那当主回来时在我们的岗位上找到我们。行，所以我想这么建议，那我给那位弟兄建议过了，让我们继续现在所做的工作，那让这工作继续像这样做下去。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感谢神。那瞧，实际上在审判的日子，这整个河谷一带的人都找不到借口，因为我们在各处都设立了小小的教会，有前哨，有听音哨等候着。昨晚我在一个弟兄的教会里，那我问那里的所有人是否都以神的道做堡垒，每双手都举起来。那这是我觉得非常的好。行，那我在思想的就是这一点，弟兄们。那就像在这里的教会，那我的事工，那我所能想到的，那有四件的事情要做，那可能不只是四件，但这是我所能想到的要点。如果那位在河那边对我说话的，如果留给外邦教会的就是这些，而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一二三章他是对教会说的，教会的第四章被提了，他没有再回来，那一直到19章，那是在大灾难以后神呼召出犹太人，没错，就像以诺，那在还没有一滴雨落在地上之前他就上去了，他走后大灾难就临到了。行，在大灾难临到之前，挪亚已经进入了方舟，在大灾难临到之前，罗德已经出了索多玛。行，教会也将在大灾难之前离开，那在大灾难期间叫睡着的童女会被龙所追杀，从他口中吐出水来，那水是指多民多人，那多军，那龙会巡索抓住妇人和他其余的儿女并杀死的。那这个发生在大灾难的期间，但教会要回天家了。那如果这事儿发生在明天，也不会妨碍我们今天继续前进，这让我们珍惜今天。那我这样想，那在那里如果那位天使对我说了这些话，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来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那我要传讲这信息，因为这信息将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如果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就非常非常近了，弟兄们，因为这信息的时代 和光就快结束了。你们注意到吗？当五旬节来临，那些弟兄们都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没过多少时间，这信心就开始暗淡下去，于是他们开始建立教会，为基督坚守堡垒，期待主的到来。瞧，同样的事儿今天也在发生。如果圣经是真实的，主说那些年茧虫男子所吃的我要恢复。那如果是这样，如果这就是那个信息，那愿神赦免我，我不知道。如果那就是他，那么时间就真的很逼近了，因为这信息就要结束了。那天晚上我梦见我带着辨别人心的恩赐去到我一大群朋友聚集的地方，有几千人在聚会，有个人走过来叫我。那通常比利会过来叫我，因为不是他要跟我说话。那这人连珠炮似的说了一通，那在我到达那里之前，索伦高都因此而离开我了。然后我说，那我就到那里去，那传讲这信息，告诉那些人说不要让那些的宗派愚弄了，那等等，又说出来吧，就像这样。那当我走到讲台，恩高已经离开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我继续往前。我真的不知道，这可能是我生命的尽头，这可能是主的再来，这可能是时代的改变，这可能是那位大能者将要来到。如果除了已经来到了以外，那还有另一位，这可能是他。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都可能是。我今晚站在这里，在神和你们弟兄面前，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们。如果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如果我不知道是哪个，我就不会讲，也不会提出像这样的事儿。那如果我知道事情会如何发生，我就会说，但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来。现在我没有一点的带领，我还要继续聚会，我要继续，因为我不想只是待在那里。那我跟其他人一样想去树林里。那如果我在这点上错了，愿神赦免我。对我来说，有三件事可能会发生，可能是我生命的尽头，那就让另外的一位出现，我已经为他开了路，让他来接管。因为要记住，那位要来传讲的人必定传讲神的道，把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这可能是我生命的尽头，这可能是主改变我的事工，要我回到海外传福音的事工上，或者可能是主不再呼召我做一名传福音的，他要带我进入某处的旷野，那恩高我来差遣我出去。那我想就像那位应许要来的那样，这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我不能继续走我一直在走的路，因为我那人们他们相信我，那我必须这么说。那我在人前说过，很多时候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先知，我没有把自己当作先知。不，先生，我没有，我这样说不是因为谦卑，我这样说是出于真实。我没把自己看作是主的先知，我没有那份的尊荣。我相信主在一些特别的小事上使用我，也许有助于为了将来的先知打下根基。但先知并不是像我这么做事的，那你们都知道这一点。先知不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也不是先知。牧师不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也不是牧师。但神在教会中设立的，首先是使徒，然后是先知，然后是教师、牧师等等。神在教会中设立他们，神赐给个人一个职分。但那天早上我立下那块房角石，因为那你们若是属灵的就能够明白，是由于人们的呼求。如果你能把它挖开或取出那个本子来读，他说做传福音的工作，主没有呼召我做传福音的，而是说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增添好些师父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行，注意那段圣经告诉我在哪里找到的，连说了三遍。我拿起圣经翻到主告诉我的地方，就是这些经文。后来你们明白了两个桶的事儿：五旬节派的一神论和五旬节派的神召会，我从来没有参与进去。我把他们的枝子栽种在这两个桶里，因为我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对。但从这儿我来到了那个十字架旁，在收割的时候，神尊重每一个真诚的人。彼得这么说，他正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那在各国中，那在格林流家里，他们领受了圣灵，与使徒起初领受了一样。只要神是不偏待人的，那我们看到一个人极其真诚，而却真诚错了。但如果他是虔诚的，神必在某处带领他认识光，他必来救光，因为神有责任这么做。我们想到主的到来是一件很伟大的事，这信息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传出去。那记住，主回来的时候必有一群预定的人在这儿，人数可能还不超过一点。行，我们不知道，那可能是一个亿，可能是一万，但预定的人必听从这信息并且相信的。只要这信息是神差来的，我们相信他是。那我们在这儿正走到时间的末了了。如果神真的呼召我，那听着，那这点我不想再重复了。如果神真的呼召我做他的先知，那么我肯定不会老待在一个职分上。先知不做传福音做的事，先知把自己藏起来，在旷野单独与神同在，直到他明确神要他做的事，他就大步走出来传讲他的信息，然后再回到旷野去。他不是传福音的，不去主持聚会，与人合作，做传福音的要做的一切的事。他的教导不像传福音的那样，他拥有主如此说，这就够了，就这么多。他说出来，传达出来，谁愿接受就接受，然后他就走掉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他在什么地方隐居起来了。那我不能，那如果神呼召我做先知，我就不能做传福音的。如果神呼召我做传福音的，我就不能做先知。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怎么做。他起先告诉我握着人的手，为他们祷告，接着就知道人心的秘密。那所有这些不同的事，我都存敬畏的心做了。弟兄们，这从未失败过，你们知道这事实，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神还告诉我这事工将会怎样震撼世界，它已经准确发生了，天下各国都听到了，每个地方，报纸、录音带，各个地方，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成就的，但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发来信件。那从遥远的泰国到边远的南非的霍图顿，那些宣教士们怎样在那里围在一起听录音带，那对神的道做出解释。那现在我们听到各地来的消息，瞧，全世界来的，那预定的教会遍及全球，到处都有。两人在床上，两人在田间，瞧，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正如我做这传福音的工作，那这是我的恳求。如果这蒙神喜悦，我传福音的工作那也做得好的话，那我相信我已经蒙神悦纳，那祈求了赦免我一切的过犯。那么他可能呼召我离开传福音的工厂而去做他的先知。如果是这样，我就会离开传福音的施工。但是如果他呼召我作为一名先知，我就不能做传福音的。如果我是传福音的，我就不能做一名先知。我把这两个职分混在一块儿了，我老是对这一点感到忧愁。我站在讲台上，那从来没有好过，从来没有成功过，神使用过他，但我总不认为这是神直接的旨意，而是神许可的旨意。我站在讲台上一两个意象就差不多是你昏过去了。行，那如果你告诉这个人如何纠正自己以及怎么去做，那么第二个人站在那儿也会指望同样的事，而你无法告诉他，除非先有什么叫你去告诉他。然而其他的人会觉得那你是个叛徒或堕落的，或魔鬼或什么别的，因为你不告诉他们想要知道的。行，这不是那职分，不是先知所行的方式。先知留在幕后，直到他带着主如此说， 大踏步走进医院或什么地方，他说完后又大踏步的返回去了。他根本不是传福音的，他不主持聚会，不讨论这些事儿，他带着主的道去找神差他去找的人。如果他不差往白宫，他就大踏步走到白宫门前说，主子说。如果他是被差到州长那里，不管是谁都是主子说。他并不跟一群的教会在那玩游戏，试图让他们借着相信道像传福音的那样传讲这些事，他并不是传福音的。所以你们看弟兄，这就是我不称自己是先知的原因。我甚至我根本不拥有这个职分。行，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像这样说的还有很多呢，要讲很久，但我希望不会占用你们太多时间，然后我再讲一些今晚我要读的神的道。那这就是我在做的。我从未感到我应该生活在印第安纳州。那我是个漫游者。我去到一个地方就想我要到这里来，在这里安顿下来，那这是我的家。但我做不到。那我要到别墅时，我想我要到这里来，那我这么做。我妻子叫我，他们唱那首歌什么来着，无休止的风。我想你们都听说过，你们大多数人都听到这首歌。那他就是这样说我的，说我是无休止的风。我刚到这不久就想，那老先生我又得回家了，我得去看看妻子和孩子。那在了教会去讲一堂道就得走了。那当我来到这里过来讲一堂道，亲吻妻子跟孩子们拥抱，到院子里割草，飞机就飞过来。我停下来擦掉脸上的汗，那我想跟他一起飞走，我又得去别的地方了。我想我下去那位，我就下去那儿，那在那里讲一会儿道，然后四处看看，又有另一个人过来，我又得跟他一起走。瞧，根本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安顿下来的，我就是做不到，我没有安息，四处漂泊。那我也没有办法，有东西在我里面，我知道我必须得去做。那个教会处在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要离开这里走掉是很不好的。想到你们坐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那我相信在荣耀的土地上我要与你们共度永恒。我们有很好的人，很好的品质，坚固纯正的人。那就在最近，在这里教会的会众中出现了一次复兴，圣灵临到他们中间，赐下各样的恩赐。我观察着看看是否会陷入狂热中。每次人们开始朝那方向走的时候，圣灵检查到了就把他带回来。想赞美主，行，你们坚守了自己的位置，很好。行，那我所想的是这样。那如果有可能的话，那我就出发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我会去哪儿，但我很难坐得住，我不会留在这儿，我做不到，我得搬到什么地方去。那可能我待在那里还没过几天，又得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我得去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去哪儿。亚伯拉罕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儿，他只是过了河出发了。就这样，我感到我们目前在这里该做的事是，那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教堂。那我认为神的家。那你说，那如果主教来了，为什么还把所有的钱奉献到教会呢？像如果主快来了，我们留着钱还有什么用呢？像如果人们指定用那些钱来建教堂，那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他把我主持的投票100%通过，他们想建一座教堂，那去建吧。我会说去建吧，是的，先生。以前我从未这样表达过，但我想在你们男士面前表达的。我本不愿女人在这里，因为一个偏这边，一个偏那边。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我要这么做的原因。我想如果主下个礼拜来，我们就这个礼拜开始建教堂，肯定的，来向他显明，让我们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的。那么如果那教堂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呢？假如果主10年后来会怎么样，20年后会怎么样，或100年后会怎么样，无论主什么时候来都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他会在那之前为我们而回来，因为不会活过100年，他会为我们而回来，但我们不得不告别走了。那我想到这一点，那么为何不让这教会的理事会现在就跟他们讲来建教堂呢？那立在这里建得漂亮，那成为一个好的地方，人们都可以来。我想提议那位弟兄做教会的牧师，那只要教会提议他做牧师，那这是教会的表决。那只要他坚守职责，固守真道， 那想做这工作，那有主的带领，如果会众的投票赞成，那么主给他带领就是留在这儿。那接着我要说，你们这里的每个人，其他的人，那比如克里斯弟兄和朱利尔弟兄，以及所有的人，只要他们觉得他们的职责是在这岗位上，他们就会在这里一起合作。你不能下去迎合哪个卫理公会的，你跟他们没有办法团契进行教会，你去跟他们谈论说方言或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就会把你给踢出去。没错，你坐在那里就像鸽子在一群的乌鸦当中，你根本就没法团契，你会死掉的。我现在不是在取笑卫理公会和浸信会进去这里，我不是这么说，我是在做一个比较。很多卫理公会浸信会的信徒都是好人敬虔的人，但我说的是团契。今晚坐在后面的那位弟兄他叫什么来着，那坐在后面的那位传福音的那 J.T. Parnell 弟兄还有 Biller 弟兄，我相信坐在这儿的这位弟兄，那你们这里很多人属神的人，你们生命中有呼召，你可以现在去做一些事，不要只是坐在那儿，让我们做点事儿。如果你只能叫一个灵魂得救，就去叫他得救。每个人都要这么样。那我认为这教会，那如果你们大家愿意，那把这个教堂建起来当成你们的总部，那好像这里的那位弟兄就是你们当中的老长老一样。那强，有时你们遇到问题，那在你们那边的教会讨论不出结果，那就把他带到这儿来给那位弟兄，你们大家在一起讨论。那如果你们还是得不出结论，那我很快就会过来，然后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讨论。那接着在这里从你们这群人当中训练出别的传道人来，那就是那些你们发现在他们生命中有呼召去侍奉的人，训练那些年轻人，领他们到这里长老面前，你们大家坐在一起开个传道人的会议，教导他们更深的属神的事，那绝不要跑到不好的一边去，那让某个人大家都可以信赖的，让他当你们的好像带领的那样。有时候如果你们刚好没有完全明白他做事的方式，那就继续往前，那没关系，总之你们是凭信心，只要继续往前，那也许当我们后来聚在一起，我们大家在一块儿祷告，神的辨别的恩赐下来，他就把真相确切的告诉我们，行，并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那在这里众教会的人可以来听，并训练出一群人来，如果我在某处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就可以把他们安排在世界各地。要是我到过印度，那再回去印度会怎么样？那现在我是对这些人说话，也许有成千上万的人，那我在那待上一两个礼拜，那他们见到这事工，他们爱的相信这是真理，他们就从异教中出来，然后又得离开了。那我在那里待两个晚上，那也许两三个星期内可能有十万人悔改归向基督，没有地方可去，第二天我就得乘飞机到罗马，然后返回美国，留下他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要是我有一帮人受这信息训练过的年轻人会怎么样？我说呢，等一等，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我们要为这些的教会来设立次序。有一个人我已经给他发过电报，他们也拿到了钱，他现在就上路去接管这事儿。一个好人，有两三个年轻人跟他一道去做他的帮手和助理，那这样真道的教会就可以建在那里，在印度设一个前哨，在德国设一个前哨，在瑞士设一个前哨。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在我所去过的各国都有了教会了。那这信息，那么从那里出来另一个，从另一个又出来另一个，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明天晚上，那或后天，你们会见到马特逊·波泽来这儿，他是我的朋友。你们将见到一个瘸腿的小瑞典人，他在坦克尼克所行的事儿，他去到那儿，那 Mason Bosey 是个好人，但他不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个真道。那我带他出去跟他讲到圣经的某个地方，我说 Mason 你是我的朋友，那现在你不要走，看你不要跑，我们就站在这儿，好像基督徒弟兄那样彼此的握手一起交谈，然后你把信息拿给他看，他就站在那里说伯朗弟兄你肯定是对的。我说那 Mason 你要不信他，要么就得接受。那伯朗弟兄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瞧，就是内心火热起来，然后他一离开就完了但你们看到在那里，那个人在他的宣教事工中做了何等大的事， 就一个人，因为他给打发人回芝加哥，选了伯顿还有其他所有的人，然后派他们去到那里开始做工。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小复兴会已经有好几万人了，不是一个用恩赐的人，而是一个有足够勇气到那里开荒的人。要是我们的这个信心，那又会成就何等的事儿呢？可以招聚到几百万的人，肯定的。我们失去了那种时期，这就是我提要做的。那记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会常常不赞同某某弟兄，你在这点上不同意。那记住，只要你走到一个地步，你说，瞧，因为他不像我那样相信，那我就不打，那么你就有问题了。不是其他人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当弟兄们想要聚在一起时，那有一件事儿，我们伯特汉家庭，我们有九个兄弟，打起架来就像宠物狗那样。但当我们打完架后，我们还是伯特汉家的人。这个小的那个是一个伯特汉，我晓得他是一个伯特汉，他也晓得我是个伯特汉。但我们会打架，你的家就打架，但他们还是你的弟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可能有差别，那没关系，但我们还是一体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我们相信这信息，让我们持守它。那我认为应该这么做，使这事工继续下去，那直到耶稣再来。那这就是我想以那种方式对你们说的。那我相信，如果你们想，那想你们应该对这信息充满了热情。如果你没有热情的话，那肯定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了。那瞧上个月我还很有热情，但我不知道，瞧，那肯定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应该一直是充满了热情的，瞧，一直去冲，魔鬼总想得到你。那就像我总是喜欢那我们的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先生，那我非常敬佩艾森豪威尔将军。那他说，当我们打仗时，那很多次我们拿起炮弹装进炮膛里，拉动机锤打出去，那啪嗒一下子没有爆炸。他说我们并不放弃，我们就再装一颗炮弹，那又是啪嗒一下。他说我们就是不放弃，继续让它啪嗒响，直到有一颗能发射出去。真的，这就是赢得战争的方法，不断的尝试，把炮弹装进去开火。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靶子要打，如果它不发射就把它扔掉，装另一颗进去，再试一次，装进去再试一次，直到有一颗发射的位置，肯定有一个是活的，必定有一颗会发射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方法，不断的开火，不断的开火，直到事情成就。我在做什么？我现在正在开火，我到这里来甚至不知道有什么带领，只是我有责任，几百万人正盯着你，你打算做什么？下一步怎么行动？有人以为我死了，有人以为是这样，甚至那天枪爆炸的时候，人们说我是想要自杀等等。瞧，这谣言传到了整个国家，看到吗？但你得对付这一切的事儿，于是你对他们就有了负担。想一下想，要是神把这恩赐放在你身上，让你知道那些与你说话的人的心思意念，你会怎么样？想想这点。行，弟兄，我知道你们有负担，但是你们不明白。除此之外，在这一点上你们有责任。你说，可是伯兰弟兄应该对你是容易的，不管你做什么神都告诉你。不，他没有告诉我，我跟你们一样的努力，甚至比你们更努力。没错，我必须干得比你们更加的卖力，因为对我要的更多。对你说来，你得对那个教会负责，你得为家人负责，或只是为你自己负责。行，但却有几百万人是要我负责的，我得知道该怎么做。要是撒旦因你想得到一个或几个灵魂敲打你，那么在那几百万人有秩序的坐在听到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他岂不是要往那里扔更多的炸弹？小孙，你们都要记住，弟兄，难怪有的时候我神经紧张，是的。但现在我正全力的冲击，我装进一颗炮弹，或者发射出去了，那就好。但是发射不出去，我不会放弃，我碰了一下把它扔出来，再试另一颗，总有一颗会发射出去的，就是这样，肯定在什么地方会有一个会发射出去的。那接着我打中靶子，所以一旦它发射了，我就要打中所要射击的目标。那我确信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是吧？某个地方必有某些的事儿，我离开这里举办那些聚会，就是想投身到那边。 我没有意图教导我所教给你们的这些深奥的事。你们记得那个被讲解出来的梦的意思吗？回去把食物储藏起来。仓库在哪？这个教会。在全国各地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能跟我们所用的这个信息相比较的？那当然我们这里有一些可爱的弟兄在外头建立了一些小教会，是我们的，我们是一体的，你们到哪里可以找到他呢？你去找什么地方能跟之比较的？你出去就会进到宗派的教条里，出去就会离开主耶稣的名，离开其他的教导。瞧，这里是储存食物的地方。那我在这里向你们大家传讲一个信息，像我向你们传讲过一个钟头到六个钟头的信息。那如果我必须使用其中一个信息，我就会花一个星期，这里点那里拿一点，明白吗？因为它已经储存在这里了，它录在磁带上了，这些录音带将传遍全世界，人们的家里可以听，这些录音带将落到神所预定的人手中。神能够指向他的道，神能够准确地把一切指向他的路线，这就是他差我回来做录音的原因。在这里储存食物，他禁止我到海外去。阿康布拉德弟兄说，说你请过来，你只有一个晚上，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旅游，把全国走一遍。那我看到弗雷德弟兄和班克斯弟兄想要这么做，我说我不想那么去。行，这说明有别的事要做。现在我是向着标杆直跑，他不知道走哪条路，在我四周围到处都是炮弹。他呼召我回去做传福音的事工吗？他呼召我去做海外宣教吗？他呼召我去做他的先知吗？我要在某处当牧师吗？无论我将要做什么，我要继续的装进炮弹扣动扳机，其中肯定有一个会发射的，但我不会只待在那里看，说主啊，请你把炮弹装进炮膛里，我要自己把炮弹装进炮膛里扣动扳机，让他做发射的工作。他是那位看过这事的，只要让我继续前进。那当我主持完现在的这个聚会，我就得走了。那我不知道，我可能没有提到一件有关这信息的事。那像我在这里所传讲的，我可能一个晚上连一下辨别的事也没有，我不知道，我只是去做，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我无法告诉你，我只是去做。那你们也必须得这么做，你们心里必定有样东西，这里的会众需要一个教会，那就建吧，尽快把它建起来，把你们的教师等等的人都找来，你们那边的弟兄连同你们的小教会，那你们再做一份工作，神必会为此奖赏你们。出去吧，去传道，尽你所能的去做。你们这帮的弟兄，大家聚在一起聚会，谈论圣经中深奥的事，一起祷告。除非你们单是为祷告会而来，不然不要只是来这里聚集。你们要在暗中祷告，你待在的地方，进入内室，藏在某处，然后跪下来，待在神的面前，一直待在那儿。然后你要是发现有什么东西涌上来，那你继续往前走。但你发现了有点偏离了神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不管它看上去有多好，就停在那里，一个错误的灵临到了你，因为这时代的信息是指向道的啊。不，那看，如果你说哦，看伯纳弟兄，我告诉你什么事，那瞧那天晚上某某站着有这样那样的事发生，小心，仔细的观察着，不要拒绝的，等着看看他怎么发展，然后把他带到道的面前，看他与道对照会怎么样。如果他与道相匹配，一切都很好，那么感谢神，继续往前，行，只要能与道一致就好了。这是我的看法，我认为该这么做。内维尔弟兄、鲁德尔弟兄、克雷斯弟兄、彼勒弟兄和你们这里的弟兄，那还有朱莉，无论你们在哪里，你们其余的弟兄，愿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我看见 Teddy、 Lynn、 Charlie Cox、大卫，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神高摩你们。吼吼，我们多想带你们这帮人成为传福音的，派你们到某处去，行，也知道你们行了，能够站得住，晓得这信息，并研读证明它，证明自己。如果你们感到生命中有呼召，那我看到两三个年轻人，还有坐在后排的四五个年轻人，像你们这样，你们都是年轻人，我老了，那位弟兄也老了，我们是中年人了。如果时间继续，不久我们就要退出舞台了，而你们就得来接替我们了，明白？所以那你们看到以后在那日，它甚至可能会发展得更伟大，如果还有明天的话。但当还有今天时，让我们趁着白天做工，明天可能永远不会来到了。如果明天会来，让我们做好准备，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这就是我为你们想到的。如果能够，那我们看到弟兄，那从乌里卡来的克雷斯弟兄，那还有你们所有的弟兄一起来到这里，那在一个地方见面，你们传道人坐在一起讨论一些的事情，这有多美好。你们总得在什么地方有团契，你们总得带着问题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来讨论。你们作为一群弟兄聚在一处，彼此相信，那就像那样讨论这些的问题，那摆出来讲，也许一个月一次，只有传道人出席，那你们可以在哪位弟兄的教会里边碰头，坐在那里商议讨论。每个牧师传福音的，无论是谁都参加。那如果遇到某个重大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要是我被招在传福音的工厂上，那我不知道会不会。那如果是这样，你们知道我总会经常回来的。那如果你们遇到那些的问题，我回到这里的时候，只要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坐下来解决。如果你们有人在生命中有一个呼召，我不想做像过去常有的私人会面等等，我们要聚集在一起，留在那里，直到我们拥有主此说为止。如果你能让传道人走在正路上，那使他行得正，那么看他要做什么事，那他会，那这样做会解决很多的事。是的，我们要解决这事，明白？你必须要有一个体系，神的体系。那就像叶提罗对摩西说，只要你担当不了所有的事，那神在那里设立了70个长老，把摩西身上的圣灵分赐在70个长老的身上，他们就说预言，这丝毫也没有使摩西软弱，反而使他更有力量。摩西说预言的灵与他们从他身上得到的神的灵说预言之前是同样多的，小神只是分开的，说那摩西小事让他们自己审判，当大事出现时你就过来，像那样帮助他们审判。那方法就是这样，这是神在古时用的方法，这也是神在早期教会时他用的方法，我相信他也是神现在要用的方法。是的，要我们怎么做，所以让我们去做，那不要只是谈论，要去做。是的，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做，你不相信吗？那让我看看，那我把时间都用光了，那被你写成条子在这儿，那等一下我看看写什么。我来自新阿尔巴尼，我女儿在格雷斯纪念医院的手臂断了，需要为她祷告。特劳伯 WC Troll， 那有点像这样。那让我们为这位年轻的女士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当我们正在传讲时，那我在想，也许当爱日牛往外看他那一小群人时，也许比今晚这里的人还要少，他们没有椅子可以坐，他们坐在粗糙冰冷的石板上，他们坐在那儿，他在对他们说话，那些人出去，甚至当他们一走，他们就知道自己可能要去喂狮子，头要被砍掉。但是不管是牢狱、烈火、刀剑，我们先祖的信心仍然是活着的。我为这些人感谢你，主啊，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我奉你的名祝福他们每一个，愿你保守他们在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上，愿他们永不偏离真理，愿你从这群人中差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哦，神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无论在何处都坚守堡垒，愿他们继续做工，直到耶稣再来。现在父啊，我为今晚来这里的每个人的需要祈求你，也求你纪念那位断了手臂的年轻女士，愿全能神的能力医治她，使她痊愈，求你应允。主啊，我祈求你帮助她，祝福她，祝福打电话来的她的亲人，愿那叫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能力使这姑娘能站起来，愿她的手臂得着痊愈。今晚所提出的这一切的请求中，有一个可怜的男孩躺在那里，我听弟兄通知说霍金森症已经吞噬了他的全身，甚至他的脸部因医生所做的电疗都灼伤了。真的怜悯那个男孩，让他活下去。我们想到那个男人还没准备好见你就去世了，现在的妻子的头被压伤，还有收养的孩子，那所有的其他的，还有布鲁斯姐妹提着水，她年老了， 父，他的手臂烧伤了，浑身上下都是，我们为他祷告，他可能在医院治疗，我们祈求你拯救他，把他带出来。父，求你应允，我们祈求得到这些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些事儿，那我想问你们，那你们相信我们是否还有点时间讲一点道？你们有时间吗？那只讲一会儿，那我知道有点迟了，但我这里有一些的东西，那我今天仔细想过的那我想就讲一会儿，那也许能够帮助你们。那首先，那我想到，那我要宣布这一点，那它会录在磁带上，如果有人想拿去参考，那吉姆会拿给你啊。那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儿，那对你们弟兄来说，那这是应该做的事儿。那你们知道吗？早期那些人出去的时候，有时总共只有六七个人，然而他们轰动了整个的国家。想你知道，当亚居拉和百基拉还有亚波罗在那里主持的那场复兴会，那他们那帮人男女大约只有六到八个人，整个教会就只有六到八个人。你们今晚在这里的人数是他们当时的五六倍到七倍。你知道耶稣只有十二个使徒。我们总是想到一些大的事，但神并不跟一大群人打交道，耶稣就是在这小群人中得到他们的。你看到吗？查阅一下各个时代，任何时候神与人见面都是一小群中的人，瞧，与他们说话，分派他们，这是神的美意所行的，这是神喜欢行的方式。那现在我们只要让神在我们当中，那然后去做这些的事。那星期天早上，主若愿意，我想跟你们传讲晚上的传福音事工。那接下来主若是允许，我可能要离开这里，那一直到今年深秋才能再回来。那我可能要在九月份的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那我希望到那个时候，那你们弟兄的一切的事儿都会进行的很出色，你们聚会的人数会增长，神的恩典会临到你们大家身上，那直到我们再相会。那我确信你们会为我祷告，那为聚会的成功祷告。那记住，你们要为我祷告，那这意味着你们是我的同工，你们是我的搭档，是我的帮手，我们一起都是主里的帮手。那当我在那里站在仇敌面前时，我要想起这些信实真正的战士，他们为患病和苦痛的人所做的祷告得蒙应允，是这些人正在为我祷告。在外面我是一个需要你们代祷的人，我真的需要你们的祷告，所以你们聚集在一起是要为我祷告，任何一次聚会都别忘了我，请为我代祷。那在约翰福音九章，我想从26节读到35节，那就讲一会儿，那然后我们在20到30分钟内结束，那或许在那之前我们就结束，那如果愿意的话。那我现在要读约翰福音的这些的经文，约翰福音九章26到35节，那我都记在这儿了。那这是我所想的一些的信息。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 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他们把他赶了出去。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那我想跟你们弟兄们讲一会儿。那我知道在这里我不会说很多，那我不知道这些话会怎么样，那我相信神会某种的方式来用到它，那在这点上是根据神的道的。那所以我知道新科弟兄那位弟兄或你们哪位牧师通常是讲道的，我刚好跟你们在这里，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以这种的方式跟你们讲一点。那我想在这里讲一个主题，与耶稣站在一起。他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和领袖们总是企图在众人面前贬低他，那正是魔鬼做事的一个方式。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的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不停地想要贬低耶稣，所有能找到的毁谤他们都拿来毁谤耶稣，他们一直在窥探他，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毛病。他们从来不谈耶稣所行的好事，他们总在寻找一些能贬低他的东西，说你瞧，你们看，他若是一个神人行事就不会是这样，或者他若是一个神人行事就不会那样。他们试图往他身上投下一层阴影，使人们不相信他，这是魔鬼的作为。这个古老的阴谋从未停止过。那很多的时候牧师会犯个错误，如果他来到一个街坊，那这位宝贵的弟兄想做一些正确的事，那正确的引导人们，如果魔鬼能在那个街坊对着那些不信者或所谓的基督徒说这个人的各种的坏话，那他肯定会的。你知道真正基督徒的方式是尽量的不让弟兄知道这些事，不要去讲他不好的，单讲他好的，单说你所知道的他的好处，若不好的别去管他。总之这个可怜人受到反对已经够多了，不要再落井下石了。基督徒的态度是把他扶起来，带他从坑里边出来，要千万不要再把他推下去，他已经在底下了，要试着帮他一把。但是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那今天有太多的人，那我可以说他们就想这么干。如果他们能知道一些的别的一些的东西，那就会说出来，说一些不好的事。那举个例子，如果你们弟兄中有人犯了错，做了错事，那你也容易犯错，我也一样，每个人都一样。但当我们往前走，让我们记住我们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如果我们真的打仗的话，那让我们为了弟兄而征战，把他带到一起，把他带到我们弟兄面前来解决。那在伯拉罕家中老是有打斗的事，那如果哪个小的做了什么事，他们就来告诉比尔这事，因为我是老大，我就得站在那儿看谁对谁错。那像我就是这样判断他们哪个对那哪个错，如果他们仍然不服，他们就站在我后面以打斗来解决，但他们仍然是弟兄。那你明白，他们会在后院互相打斗，但到了前院却会为了自己的兄弟跟别人去打。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强，那我们都是弟兄。那瞧，这也是我们做事的方式。瞧，如果你在某件事上反对什么人，是你的弟兄，那如果这事不对，就不要告诉别人这事，去找他跟他说。那过后如果他想跟你争吵，就带另一个人跟你去，然后照圣经所说的方法来解决。但是耶稣他们想尽办法去找到所能找到的一点的阴影，在众人面前来贬低他。那这就是魔鬼想干的事。那他们想在众人面前破坏你的影响力，这就是了。所以你要仔细留意观察你所做的事，行事为人像个真正属神的人，说话像个属神的人，要行事像个属神的人，活得像个属神的人。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巡游，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嫉妒他， 这就是他们想要贬低他的原因。他们嫉妒他的事工，这就是他们想要贬低他的原因。但他有神的事工，他们也知道，但与他们的教条相矛盾，所以他们想要贬低他。他们想方设法要找出他的哪怕最小的破绽来，然后把他赶走。他们要耶稣停止，他们要百姓拒绝的。他们想说，那这家伙什么也不是，不行，那这就是他，他做过这事儿，你知道那是不对的。我们被教导说一生都该相信长老，而他在这儿站在那儿大声对那个长老嚷嚷，他反对我们祖宗的遗传。我们已经并且应该相信我们祖宗的遗传，每个拉比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这个人居然过来反对他们，行，那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当传道人。他们想要来贬低他，但是即使是这样，那些相信他的人、爱他的人、已经看见他符合圣经的神迹奇事的人，不会受他们的干扰。不会的，先生，信他的人还是信他，信他的人就跟他站在一起，他们不会去看别人要指给他们看的东西。哦，巴不得我们也能够这样，巴不得我们不去看那些的东西。要这里有人转过来说，你知道吗，他们说你是个五旬节的人啊，不是主宗派的，讲你是那帮奉耶稣之名受洗的人，是的，没错。那当然我告诉你，我认得一个人，有一次他是那样受洗的，可他做了这样那样的事，那你瞧，这跟那个丝毫没有关系，这是魔鬼想对你投下一层的阴影。他们老想指给你看一艘在海边出事的破船，但他们却不指给你看那艘安全航行的船。没错，是的，他们总是想把喂乌鸦的诱饵 扔在那里，说那这就是榜样，就是这么做的。那我了解某个传道人，他圣洁派的传道人，他是这样那样的，但他们不指给你看别的不是圣洁派的人也这么做，看了吗？他不指给你看神所行的伟大的事。就像有人说的，哦，这个人简直太离谱了，他太离谱了，他可能是离谱的啊，他已经翻船了，他太离谱了，他成了狂热分子，他可能是的。但是在他们指给你看很多人太离谱的同时，那么那几百万人从不离谱的人又怎么办呢？他们看不到这些人，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人们想要那些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伪君子、希律一党的，都想要往耶稣身上投下一层的阴影。但那些真实的信徒，那些预定要听到那信息的，他们听到了，并且在里面看不到一点的瑕疵。现在是一样，那些信他、爱他的人，那些信他的人在他里面看不到一点的瑕疵，他没有看见什么异端，他们没有看见什么错误，他没有看见他的道有什么问题，他没有看见他的子民有什么问题，他们只看见耶稣，这就够了。他们是预定得永生的，所以他们就与耶稣站在一起，留在那里。我们常唱一首歌呢，罗伊罗宾逊弟兄，那我们在这里常唱的一首短歌，那我想是你们来这时唱的。我与少数受藐视属主的人走在这道上，我随耶稣开始同行，行完一生路程，我宁愿独自与耶稣同行，好像雅各的般取石为枕。那像你们听过这首短歌，没错，我宁愿选择与众不同的路，选择被人轻视的路，选择被人议论的路，与耶稣同行，在里面看不到一点的瑕疵。那不要看别人的措施，只要继续往前，就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看耶稣的。那他们，你们做牧师的应该教导你们的会众这么做。那如果有走过来说，哎，你知道你的教会呢，他们是这样那样的人，他们不是，是的先生，那可能坐着一打这样的人，但是那些坐在那边行得好的人又怎么说的？行，你们不能见到树而不见到林子，是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明白？所以那他们这么做了，那他们不愿承认他在做神的工，所以他们想要引起不和，叫人们不要相信，但那些信他的人还是与他在一起，站在他的一边。那你知道，我想到我这里记下了几个人的事，那个瞎子，那不会被他们改变的，就是耶稣给他恢复视力的那个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那此外，那他也回应了他们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那他们上去那里，耶稣从那里经过， 那他是一个被人藐视、被人恨恶的人。圣经说他被人厌弃，厌恶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都如羊走迷，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整本圣经都说到他将会是这样，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我们看到的人，那些相信道的人，他们知道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儿是从他生命中流出来的，他们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们不能把任何不好的东西加在他身上，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见。你知道爱总是瞎眼的，那爱能遮蔽许多的罪，你知道的，完全的爱就把惧怕、罪、所有不和都统统的除去，爱做了的。那这个瞎子坐在那儿，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那我想耶稣在这里给他们上了一课。当他们看见这可怜的瞎子时，他们想，那毫无疑问这背后肯定有什么罪。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总是说啊，他犯罪，他肯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主的旨意，跟四弟兄撞了柱子，他离开了主的旨意。有人会这么想的，那枪筒在我身上爆炸时，他们说啊，他离开了主的旨意了。那位弟兄撞了车，啊，他离开了主的旨意，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不，先生，不是的。神允许那些事发生。耶稣转过身教他们一个功课。他们说，必是他的父亲犯了罪，或他妈妈犯了罪，或者他自己犯了罪。耶稣说，他们谁也没有犯罪，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Amen。瞧，神让事情发生，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那所以他说，那告诉那人并恢复他的视力，那耶稣就走了。当这事传开后，法利赛人就过来了，曾经坐在那讨饭的瞎子现在能看见了。那这风声传到他们当中，吼吼，天哪，这一下引起了激动了，他们就上去那里看到那个瞎子能看见了。那首先那他们过来想找个法子来吓唬他，因为他们已经说了，若有人跟从这新的道理，跟从这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新先知，他们就要立刻交出会员证，被赶出教会，他们就不能再去会堂。如果你跟他有联系，参加一次他的聚会或什么，就不能再去会堂了。所以他们想趁机大闹一场，因为他们恨他，他不关心那个可怜的瞎子，他们却想大闹一场，让人们远离他。他们说他们要问这个人的父母，所以就去叫了他的父母来。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是的，先生。他生来就瞎了吗？是的，先生。那他是怎么看见的？圣经说他的父母就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承认是那么回事，就要被赶出会堂。你瞧，他已经被记录在案了。他们说，那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可能有几千人站在那儿。那如果他那些恶臭的法利赛人唯一想干的就是在那里糟蹋主的名，或做点什么来吓唬人，他们因那个聚会就会把耶稣赶出那里，看到吗？那所有的影响力就会消失。所以他们说，那里边穿着祭司服来到那里，他们说，你们为了作证，他们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那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去问他吧。啊，没错。所以他们就叫了他来说，是谁使你看见的？他怎么医治你的？他说，有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是我看见了。他们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说呀，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说，那他从哪儿来的？他说，我不知道，他走过来医治了我，我只知道这些。那我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那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那无法对你们说，我今天遇见这个人。但如果他能使我看见，那我就知道这件事，那就是从前我是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我很肯定这件事，因为半小时前我还是瞎眼的，而如今我跟你们任何人一样都能看见了，所以我知道我能看见了。呵呵，这像一根大刺儿扎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想啊，那这人就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那真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这是很好的一个背景。我是说的，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他说，莫非你们也要，那这是个普通人瞎子遇见耶稣，我便站在街上，那这时正在问门徒，正在问法利赛人， 他们这些主教顶头上司是不是得要做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说不，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叫他们回头去看历史去了，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这个人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从哪来的，我们没有他上过任何学校的记录，他从没有来问过我们这些事儿、啊，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事儿。你们在外头的人，你们知道这人没有被案例，这人是个算命的或占卜的，他是别信卜，你被迷惑了。假的没有任何的权柄，我们没有赐给他权柄、啊、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那这个能看见的年轻人站在那儿说，嘿，说这就奇怪了。行，他几乎把那些人，把那些叫人害怕的法利赛人都给打倒了，因为他与耶稣站在一起，看到没？所以他说这真是奇怪了。让我别的话表达他要说的话。那你们这帮人在这里控制着宗教的事有几百年了，那你们讲论那要来的弥赛亚以及救主要来眷顾我们，那在那影子里将要发生的事等等，你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那他就会做这些的事儿。而现在你们这些属灵的领袖，那这个社区的大祭司和祭司们却一起站在这些人面前，想要给他的名抹黑，想说他的坏话，那就是这个人来开了我的眼睛的。我生来是瞎眼的，我的父母在这里做见证说我生来是瞎的，我在这里坐在你们当中好些年了，我生来是瞎的，这种事从创世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这人来行了一件神迹，这神迹从创世以来未曾有过，而你们这些属灵的领袖却对他一无所知。哎呦，他说，我说这可真是奇怪了，他与基督站在一起啊，神允许他生来是瞎眼的，好叫神的作为可以显明出来，看到吗？因为他站在了耶稣这边，他与他站在一起。那他得给他们刺了一下，你知道他们怎么做？他们说，那我们知道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就把他撵出了教会，把他推出去了，赶他出去，把他赶走了。但当他一被赶出去，你注意到吗？耶稣就再一次找到了他。阿们，阿们，耶稣又找到他了。所以如果他们赶你出去，不用担心，耶稣会再找到你的。好的，耶稣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他是谁？他甚至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就知道，就是从前他是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我知道一件事，弟兄们，他们可能称这是狂热，他们爱怎么叫都行，但我过去曾是罪人，如今我进到了恩典之中，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瞧这一件事，我现在因信靠神的道相信他而知道了。我被天底下各个组织踢了出来，没有一个组织愿意再接待我的，你们都知道这点。外面有些人愿意接待我，有些好人愿意，但各个组织都不理我，没错，但主找到了我，他会在某个地方找到我，没错，那像那样走过来，那所以一切都会好的，因为我们要与耶稣站在一起。你能与耶稣站在一起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他说的话站在一起，相信他的道。所以让我们与他站在一起，这瞎子给他们做了一个真实的见证。好的，我们发现他们想要诋毁他的名，那我在这里讲一点，那我已经越过了一些的内容。那有一次有个法利赛人，那不久前我在这里传讲了一篇叫做洗耶稣的脚的信息，我相信你们在这里都听过讲过这篇信息。那有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到他家里，那一个了不起古板老派的这个法利赛人请他过去，你知道我用演戏的方法来讲，那送信的如何过来找到他，然后他就下去，虽然他知道人恨他，但终归耶稣还是去了。当他们叫他进去时，并没有给他洗脚，光让他坐在那儿，沿路的辛劳、全身的臭味等等，他就坐在那儿。那有一个小女人走进来，他们想：哦，天哪，主真是对我们太好了！因为你们看，这会让我们的开心死了。他们请他到那儿，只是为了取笑他的；他们请他到那儿，只是拿他来开心的。那时他们以为主跟他们一起做工， 因为这个坏名声的妓女走了进来，那她大哭着用眼泪给耶稣来洗脚，用头发来擦干。那这个老法利赛人和其他的祭司站在角落里说，弟兄，嘿，主安排这事绝对是给我们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给他的名抹黑的，他自称是先知，那众人也认为他是先知，人们叫他是加利利的先知，他甚至自称是弥赛亚。我们也知道弥赛亚就是先知，现在他就坐在了后边，你明白，我们带他来这儿，你们看老兄，我们现在就把他搞定了。他坐在了后边，弯着腰坐在后边，好像个傻小子或什么别的。那个与他一路货色的妓女来坐在了旁边，那像那样来洗他的脚，瞧，他竟然不知道，他若是先知就该知道那是个怎么样的女人。老兄，瞧着吧，咱们得为这个干一杯了。瞧，做这一切的事儿来诋毁他的名，做一切的事儿来毁坏人对他的信任，却不知道他们乃是被鬼附着来做这些的事儿。他们同心合意的跟魔鬼一起工作，企图给神的儿子抹黑。他们怎么这么做的？那就因为他们从不查考圣经。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哦，他拥有何等的事工呢？哦，是的，先生，我若不信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行，那这个法利赛人他说，我们现在抓住他了。哦，你们看，那出席这宴会的可能有1500人，那现在看他坐在那儿，那他跟一个妓女坐在一块儿。哦，天哪，在那个时代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他有一个坏名声溜进来的女人坐在那儿，那看上去好像耶稣也是溜进来的，他从一个洗脚的仆人身边溜过来的等等，然后就坐在那儿。他们说他在那儿洗这个耶稣的脚。那他若是先知，你们看弟兄，那人根本不是先知，他若是先知就会知道给他洗脚的是个怎么样的女人。耶稣只是坐在那儿看着这个女人，脚一动都没有动，等他之后做完了为止。那如果你打算为耶稣做点事儿，到时耶稣会坐着看你做的，他让你一直做，等你做完了然后奖赏就来了。也许你跑完一生的路程都在为了工作，但不要担心，如果你跟他站在一起，最终必得奖赏。你可能没有见到你带祷过的一个人得医治，继续为他们带祷。那我常常说，如果今晚我为500人祷告，这500人第二天早上都死了，明天晚上我继续传讲神的医治，为病人祷告。行，不要任何一件事影响他，明白？他要让你一直走到失败等等的事上，等到你一直走到路的尽头，做完你的工，就像他让那女人做的，他想要服侍主，所以主就伸出脚来让他洗。那要是他说不要这么做，这个女人准会跳起来跑走，但耶稣让他去服侍，让他做完后，完成了他想要做的服侍后，耶稣就抬起头来看着那个站在后面想给他抹黑的那个伪君子，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不是对这个女人，而是对你。你站在后面，你心里你知道你带我来这儿的原因，你不跟我交通我岂不知道吗？但你带我来这里，让我坐在后面想要取笑我，你从没有给我水洗脚，你从没有给我付点什么让我舒缓一下，我坐在这里像火烧也难受，你从没拿点油给我擦脸，你来亲吻我表示欢迎或与我握手都感到羞耻，在你同伴面前这么做你觉得羞耻，你觉得羞耻。那这个女人从她一进来，她不做别的，只是不停地擦我的脚，用她眼里流下来的泪水来为我洗脚，并用头发当毛巾来擦我的脚。那么我只给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先知。 Amen。 我喜欢这一点。现在我对你说，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嗯，他们的诋毁他的名吗？他们以为他们做到了，他们以为他们阻止了，他们以为他们得逞了，他再也不能在那个社区举办复兴会了，他们以为他们毁了他的影响力，他只需要一个爱他的人一出现，整个的局面就全变了。对你的社区或所遇到的人来说，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那个人呢？与耶稣站在一起，服侍他，为他做点事儿，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弟兄？与耶稣站在一起，接受他，让他做你的选择，服侍他，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或能否得到回报等等，都不会有什么两样，一直等到工作结束了。你们多想为主做点什么，即使你为病人祷告了，他们仍没有痊愈，即使你祈求能说方言但没有得到，你祈求能说预言也没有得到，但是你能做的事只是在你的教会中，在社区里，在工作中讲论耶稣的事，你甚至没有做什么事，没有引导一个人，那个女人没有引导一个人归向基督，但却服侍了他。那么在生命的终点会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他说，我对你说，你一切的罪，尽管你的祷告没有一次得到应允，但你来是站在我话语的根基上，你来是因为你信我并服侍了我，我说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Amen。是的，先生，没错，他们要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等等，让他们继续去说吧，但让我们来服侍主。他们恨他是因为他们嫉妒他，这是唯一的原因，他们嫉妒，他们想要在众人面前破坏他的影响，如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他们能在众人面前破坏这信息的影响，那他们就成功了。没错，因为什么他们想要那么做呢？因为他反对他们一切的教条，反对他们教会一切的教义，反对他们所信的和他们称为信仰的东西等等，他全都反对，所以他们恨他，因为他不同他们一道走。那假如耶稣走进来说，哦，该亚法，属于我父的了不起的人呢，我是弥赛亚，上这了，该亚法，你看见那滴水吗？你记得在埃及地那摩西那位伟大的先知把水变成了血，那该亚法你还记得吗？哦，年轻人，我对那个故事太熟悉了。好的，该亚法，那我现在要把水变成血，那让你知道我就是摩西说的那位先知。你看到了，该亚法，你现在怎么看？你认为该亚法这个法利赛怎么样？你对法利赛怎么看？哦，我认为他们真是了不起的一群人。哦，你们都完全遵守了祖宗的遗传。那好吧，你可能就是弥赛亚。不，要这样他就不是了。若是那样，正好说明他不是弥赛亚。当你看到某个人过来说，你来我给你看我要怎么做，那过来看我要做这做那，你现在就记住，这样说从一开始就靠不住。耶稣说，我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指示的。是的，他反对他们，他的教导反对他们，他责备他们守安息日，他责备他们穿戴的方式，他责备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所有的遗传，所有的洗涤杯啊盘子和洗手的规条等等，耶稣责备所有这一切。对他们的穿戴，他说，你们穿着绣花的衣服，喜爱坐高位，做很长的祷告，侵吞寡妇的家产，他说你们要受更重的责罚。那记住，你说记住，我是某某博士，我才不在乎你是谁。真的，他真够他们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他就是道。瞧，他要打碎那些守律法的人。如果他今天在地上，他仍会这么做的。有些说，嘿，等一等，我们守安息日，我们总这么做，那你知道，那我们遵守这一切，我们遵守那个，那假如每个受难，那当进食的时候到了，复活节前的40天，我们一直守着四旬斋期，我40天都没有抽烟了，我在四旬斋期的期间，我40天都没有喝酒了。祖宗的遗传，守律法，如果你爱神，你一开始就不会抽烟，如果你爱神，你就那我在那本小圣经背后写了这段话，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我说不要问我愚蠢的问题，在你的心里定拿定主意，如果你全心的爱主，你就不会抽烟喝酒，不会抽烟吃泡泡糖喝任何的酒，那如今仍然持守的好。我不去做，不是因为我认为主会责备我那么做，我愿意放弃，是因为这一切的事情是污秽的，对一个传道人来说是不合适的。那我不想说，那很多时候我去人家里，那他们的妻子站在外面，那我去人家里敲门，那一个姐妹来开门说，请进来吧，他弟兄， 如果他丈夫不在家，除非是有人生病或有人跟我在一起，不然我不会进去的。那然后他们打电话，那叫我去医院或哪个房间，说伯纳迪兄请过来这里，我是某处某处的某某姐妹，我住在旅馆里，那我带我妈妈来，那她病了，我要带上我妻子一块去，如果不我就带某个弟兄去。叫我不认为，那我认为我进去是没问题，但要是有个人看到我去那里，他会怎么想的？明白？要是有人看见我那么做会怎么样的？行。接下来你知道他们会说，他到那个女人待的地方，他在追求女人，行，那是一件我不该做的事，行，你不应该做那种的事，因为你在别人的路上放了半小时，明白？我不相信我会在那里干什么坏事，不会的，我不会因着自己相信神就去那里，那不管事情怎么样，我都会信靠神的。但你看，那我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叫不会那么做。行，这是你拥有的一种爱，你那么做不是因为一种责任使你那么做，你那样做是因为你爱主，你不一定非要那么做，但你还是做了。保罗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行，保罗可以行很多的事，他也知道主理解他，也信任他，但对他来说行那些事并不都有益处。所以这些守律法的也是这样，假如说啊，我们总是在复活节前40天开始进食，那他们吃的跟平常的一样的多，可他们说那叫我不喜欢豆子，所以四旬斋期我就不吃豆子，我听他们这么说过，但是我不喜欢猪肉，那所以我就不吃猪肉了，你知道。那我打算为四旬斋期的放弃喝酒。有人告诉我说，伯纳迪兄，你知道我今年为四旬斋期要放弃什么？我说不，什么呢？他说糖果。他说不管怎么样，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吃糖，行，你们看，那他们称这是禁食，瞧，律法主义。他们说那瞧，我呢？那你知道我到教会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那我告诉你，我一整年都坚持上主日学，因为我的老师说，谁没有缺课一天，他们就送谁一本圣经。那弟兄们，那他们去就是为了这个，我宁愿去给自己买一本圣经去，行。如果你去教会不是因为你爱主，你还不如不去了，就是这样。瞧，因为你去教会是因为你爱神。我想起了我们唱的这首歌，福哉爱主圣徒，彼此以爱结连，和睦同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身随远离，心仍契合，盼望再会有期。瞧，这就是了。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那我看见了那个时刻，弟兄，那我不是要责备大家，但我要唤醒大家看到一些东西。我在这教会中看到了这个时刻，当大家要等到星期三晚上才能再见面时，他们急得都快哭了。没错，我看见传道人来到这里，他们说你们是怎么做的？瞧，这些人都能同心，看到吗？人们在门口见面，说那些姐妹在后面见到，他们彼此拥抱，说姐妹，那现在一定要为我祷告，亲爱的，我星期三晚上要再见到你，你为我祷告好吗？你为我祷告，我也为你祷告。那他们那样说，眼睛含着泪水，看着弟兄们互相握手，那样子的难舍难分，这是真正基督徒的团契。行，那等候着，彼此带到。是的，先生，我们就应该是这样，没错。那做出这些声明的人，他们并不是坏人，他们并不是想做坏人，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服侍神。那些法利赛人等等，他们不是卖私酒的人，不是酒鬼，他们是虔诚的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不接受真理的道，他不接受圣灵。为什么？他们固守教条和那些领袖的传统。瞧，这表明他们爱他们的领袖。那是伟大的该亚法大祭司，还有其他伟大的祭司，那这些人一直传下来。那拿今天的天主教会为例，那我不是要说他们，那在新教里也是这样。那天主教徒来说，他爱他的神父，那然后我告诉他有关主的道，那他也见到了神做的工。他会说，但是我的教会不信这个。那你去那里去交谈，要说点什么？那天有个女人对我说，她说我去听你讲道简直是犯罪。瞧，她并不想成为坏人，她只是太顾念她的教会和她的神父了。所以如果她听到别的，她忠诚于她的神父， 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他们也忠诚，忠诚于他们所信的，浸信会信徒忠诚于他们所信的，长老会的信徒忠诚于他们所信的，他们都一样的忠诚于他们的牧师，难道我们就不能忠诚于道吗？行，那如果那些，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你说可是伯拉弟兄，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了？那如果那些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及那时代的领袖们愿意放弃他们的教义还有教条来听从道所说的和耶稣告诉他们的，那这正是弥赛亚来要做的，他们就会去支持他了。强，但他们太顾念他们的领袖了，那他们并不是坏人，他们不偷盗，不说谎，不骂人，他们不会做那些的事，他不犯奸淫，哦，当然不会了。那他们会承认，那做这种事的人当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不会做的，他不会做那些事，他们是好人。但问题是他们不是属灵的人，在道德上他们很好，但这个不能算数。耶稣怎么对他们说的？对这些忠诚的人，他甚至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行，只有神的道才算数。那我尽可能讲快一点，他们不是圣灵充满的人，但他们是忠诚的，死守他们领袖的那些的现代教条。行，好的，耶稣的事工揭穿了他们的教义，问题就在这儿了。行，那我要讲一下呢，弟兄，现在那请你们原谅我让你们留这么久，那也许你们不想要我再回来讲道了，讲那听这儿，那行，那我要你们确实明白这一点。那他们有自己的教条，他们有伟大的教会，伟大的会众，大人物，圣人，好人，绅士，优秀的人，尊贵的人，有名望的人，有教养，精明，虔诚，对吧？我们都知道各处你都可以找到这些的人，行。但是当耶稣出来时，他的事工把他们的教义给揭穿了，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证实了神与他同在。彼得不是也这样讲过吗？他说，以色列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将他证明出来。行，看，像那个瞎子说的，他说这岂不奇怪吗？你们是这国家的属灵的领袖，这儿来了一个人借着神的大能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对他一无所知。他说这简直太奇怪了，他拥有一些东西是吗？是的，肯定的。好的，他行了，那一个能行这事的人他们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这可真是奇怪。那看看今天弟兄们，行，那我们有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在运行，我们知道他在行神迹，在医治病人，甚至叫死人复活，赶鬼，说方言，翻方言，发出语言，都出现了。他显在异梦中，讲解梦，完美准确。但是那些了不起的领袖却说我们是一帮的疯子，这奇不奇怪吗？而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领袖，众教会的领袖，这真是奇怪。这什么？还是嫉妒。圣灵和大能以及神的道在这末世把他们的教义和信条给揭穿了，他们正是用这些的东西来瞎眼的。所以我年轻的弟兄们，你们这些从这几个教会出去的人，要守住神的道，不要动摇。如果你不能成就神的道，那就不要拦阻其他的人去成就神的道，站在那里为这事一直的敲门，只要一直去求就行了。没错，留在那里，不要做什么癫狂的事，不然你一定会原形毕露的。但如果你保持真实圣洁与神的道同在，神必会对你正视的。没错，他的事工揭穿了他们的教义和信条，所以他们寻找各种的机会想要除掉他，他们所能找到除掉他的机会他们都找了，想要说哦，看这里看那里，是这样那样这个。那有一天耶稣坐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没有一句话说到耶稣医好了他，他是个长大麻风的， 没有一处说耶稣医好了他。没错，耶稣经过比士大池子，那里躺着大约2000个人，跛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他走到一个人身边医治了他，就走开了。人说，哼，如果他是弥赛亚，他就会医治所有的病人。如果他是蛮有怜悯的，像你们大家所说的那样，他就会怜悯所有的人。任何他们能找到的给他抹黑的东西，他们都找了，把他们所能找到的黑点都投在他身上。没错，他们找一切的机会想要除掉他。他们质问他的出生，说他的出生有问题，并在众人面前大谈这些的事儿。他不明白他怎么会是童女生的，而约瑟的父亲那人这么干是一个木匠，那他在约瑟和玛利亚结婚前就生了。他们在众人面前讲这些的东西，对的，讲他们，我现在要说什么了？他们给他抹黑，讲，看看他，他从哪来的？看他母亲，不过是个街头的妓女，怀上了这个孩子，在这孩子出生后，那他已经怀孕了。这孩子临出生时，那时候约瑟才娶了的，隐藏这事儿，然后就说了说呢，不是那么回事，瞧这是魔鬼的伎俩，看不出来吗？他就是那样出生的。他把这种东西讲给众人听，不去读一下圣经，以赛亚书9:6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那是什么？他们离弃了道，就是，他们诋毁他的权柄。先生们，你们不知道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吗？你们不知道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你们不知道我们天天查考圣经？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吗？他们说弥赛亚要进入他的殿，他根本没有说过要进入他的殿。他在哪？他来自哪一所学校？问问这些弟兄，卫理公会、浸信会或长老会的，问的是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等。他拿的什么会员卡？他讲道的权柄从哪来的？他从没有被案例过，他甚至没有资格讲道。他说，我的案例是从神来的，我所行的证实了我是谁。对的，我不需要拥有你们的证书，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把他教义，他们讲给人们听这个，瞧他们叫他别西卜，他的教义他不明白，瞧他反对我们祖宗的一切的遗传，他甚至反对法利赛人，他反对撒都该人，他反对他们那帮人。那他从哪里得来他的教义？从圣经来的，肯定的。那么我怎么知道那是对的？神支持他，这就是那瞎子要说的。这真是奇怪，如果你们那么对，他那么错，而他带神的大能开我的眼睛，你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发生，这真是奇怪。哦天哪，我喜欢与他站在一起。你们呢，亲爱的，你们说你们是摩西的门徒，你们那么对，他那么错，那么让我看看你们也行他所行的事。阿们，这就是他的教义。他们指责他和他所声明的，他们说他没有，他说自己是弥赛亚，这是错的，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而不来我们的教会的，这怎么可能是弥赛亚的，而我们都是以色列的精华。但是精华已经发酸了，行，是的先生，苍蝇飞进去了，所以他们必须得把上面那层除掉。所以他们说，我们是教会，是选民，我们持守传统，我们持守摩西的律法，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事儿，做这样的事儿，而这人过来责备我们所声明的。不但如此，对我们的圣洁祭司、我们的圣洁的神父，他们做这做那，并做这一切的事儿，还有我们所有的大人物，他称他们是出于魔鬼的，还说了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想要在众人面前朝耶稣的名和耶稣身上投下不好的东西。这里要说的还有很多，那但花太多时间了。但是什么？是道和他所行的事儿证实了他。阿们。哦，对于真正的基督徒，预定的人，他们预定要看见他并认出他的事工，那这就是他。不管他是否开口说到什么事，他们都知道他就是。阿利路亚。那个小妓女那天走到井边去打水，有位中年人坐在那儿，说请你给我水喝，又向你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要水喝，这是不合习俗的。他说，但你若知道这和你说话的事。他想，那这是个自以为是的犹太人。他转过身来说，那我看出你是犹太人，如果你是犹太人，当然你是虔诚的。 你说应当在耶路撒冷礼拜，但我们的祖宗雅各从这井里打水给他们的牲畜喝，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我们就在山上敬拜。他说等一等，去叫你丈夫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说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那个小妓女，预定的人。我来看到他放下水罐，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行，看到没？那种子正埋在那儿，他唯一需要的就是水，水浇在这上面了。当水浇在那些法利赛人身上时，他们说这是别西卜，那什么也长不了，那里除了杂草什么也长不出来。但当预定的种子碰到生命的水时，他说先生，你一定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将这些事都告诉我们。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留下水罐往城里去，他有事要告诉人。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瞧，他与耶稣站在一起，没错，很奇怪是不是？所有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都认不出他，而这个妓女却认出了他。瞧，为什么？那些信他爱他看见了迹象的人，他们知道这就是弥赛亚的迹象，不用再拐弯抹角了，他们认出来了。当拿大业走到那里，那也许走到菲利面前说，那这我可就不知道了。菲利，我看有这末日很多这种事起来，我知道很多事发生，可是他走到菲利面前说，我要过去听听的，看他有什么要说的。他走到那儿，耶稣说，看的，这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我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我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你什么？水浇在了预定的种子上。那这样一来，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什么？种子正埋在那里，准备好了，神在创世以前就在那里撒好种了，一到时候他就发出光来。哈利路亚，这就是我的立场，弟兄，这就是了，这正是我所信的。我传讲他的落在这，落在那，朝这边走，朝这边走，这不会有什么差别，必定要在某处碰到种子的。当碰到种子时，他就迸发出来，像他要得到生命，很确定，就像世界那么确定。确实，先生，就像那个瞎子说，这事成就，为要显出神的作为的。确实，看到吗？他知道什么事发生，他肯定知道。好的，那些预定的人，当他们看见那符合圣经的迹象，就晓得道印证了那些事儿，或者说那些事儿印证了道，而道是正确的。他们被预定要看见的，他们也就正好看见了他，他们就得到了。然后他们说，当他们看见之后，那不能去哪里，因为这些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会去寻找的。这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他们一个也不失落。阿们，我紧紧地抓住这一点。行，神说不是依靠做工，不是依靠行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不是我做什么，不是我是什么，也不是我将是什么，而是他是什么，而我在他里面。无论他是什么，我是他的一部分。阿们，我得救了，因为我是他的一部分。他是神，我是他的一部分，是他的儿子。没错，所以不是我做什么，我将做什么，而是他已经做了什么，这就是我所信靠的。好的，所以他们看到那这么做没有用，那我在这里跳过了一些经文。他们看到这一招没有用，但你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竭力让他离开工厂。他们却对他的兄弟和母亲说，你知道那他真是累坏了，你们该带他的去那儿去歇一歇。这帮伪君子，他们就是，那事实他们就是，他们并不是真的这么想，而是想要除掉他，并不是他们认为耶稣累坏了，他巴不得的工作了把自己累死，但每次他一出去，神迹就倾倒下来，神的道就传扬出去。我多么喜欢听他站在那里讲道，当那天他在海边招呼西门彼得，对他说跟从我，我多么想拿一块的木墩坐在那儿，撇下渔网，那丢下钓鱼竿，克里斯弟兄，然后坐在那儿靠在木墩上。听着讲道，看着走进那条船上，哦，太好了！我多么喜欢听他这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哎呀妈，我喜欢听他这么说话。 他们想让他母亲和兄弟带他离开工厂，他们就想你知道他工作过度了，我相信你最好带他走，不要在那儿，让他们用尽各种的办法想除掉他，要他们想做的，是的先生。那再有很多人跟着他是想找个地方来陷害他，你知道这个吗？人们一直跟着他是想找个地方来害他。那有一天他们给他一块银钱，他们说啊，夫子，他们在给他银钱之前说啊，夫子，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知道你是属神的伟人，后后那些伪君子啊，我们知道你属神的伟人，是的先生，夫子，我们一直跟着他。哦，早上好弟兄，哦，我们很高兴你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哦，我们很高兴见的，我们真的支持你，从头到脚都支持你弟兄，如果你打算举办一个复兴会，我们甚至可以跟你合作。然后他们想做的就是给他设一个圈套，他们说那我们知道你是属神的伟人，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除了敬畏神你什么都不怕，我们知道你很勇敢，哦，你对你的信息毫不惧怕，我们知道你是伟大的先知，因为无人能做那样的事，没有人在这样的时代对自己的信息毫不惧怕，除非他是神的先知并知道他所站的位置，所以我们知道你不偏待人，父子你是个伟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同意你弟兄，我们肯定同意你。那父子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呵呵，这帮伪君子，叫圣灵与他同在，他就是圣灵，他说你拿一个银钱来，说哦，有有有啊，我这儿有个银钱，拿来给我，这上面像是谁的啊？是凯撒，那这样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给他设了圈套，还自称是他的朋友，似乎没有人能理解他，他们跟着他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厌弃他离开了。他们说我们想那我肯，那甚至门徒也说我们想这肯定是他，那他就甚至约翰打发人去问他，那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后后他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都知道这个，但他有一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做神的工。很多人跟着他是要找地方陷害他。那如果我说今天也是这样，我希望这没有亵渎。很多人进来跟着聚会是要寻机害你，要观察你怎么为人祷告。那不久前有个姐妹来这个教会，那她是另一个教会的，神在那里叫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姐妹对另一个姐妹说，说你知道那个能为病人祷告的人，他说肯定他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他说他一定能够说一句话就让家里的人得了医治了，那这样这样。那另一个姐妹碰巧是从杰弗逊而来的，那我肯定没有人需要知道，但耶稣说过在你自己的民众，你知道就指你的本国，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那可能现在已经很近了，可能是时代的改变，然后他说，他说你知道吗，即使他的孩子只是鼻子堵了，他也得带他去看医生。这种人竟然会可怜低级受骗到这种的地步，这个女人想来贬低人，他说当他孩子生病时他就带他们去看医生，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这么做的。只要人们不明白药物是神所赐的，那弟兄们，如果不是就是属于魔鬼的，肯定的，神在医药达不到的地方，是的，药物是来自神的。你说可是我认识很多医生，他们哦，是的，我知道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的，不在于那个经手的人，而是在于他本身是什么。我知道很多人经手神的道，甚至不信神的医治，甚至不信神的，没错，但他们也同样经手神的道。那在外面很多人吃药动手术等等，却否认神和这一切的事，但也有很多人相信神的。如果对人有帮助就是从神而来的，我不一定今晚非得开车回家，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走路，但神给我一部车，所以我为此感谢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来自神的，但要理智的使用他们，不要滥用啊。同样的，所以这就是了，你要想方设法要找些的东西在这个年轻的信徒身上，以诋毁神所做的工。行，他们想要诋毁他。那每次他的孩子病了，他都带他们去看医生， 我肯定会这么做的。如果医生不能，那我要在去那里之前求神帮助。如果医生什么也做不了了，那么我就带他们到更高的地方。没错，是的，先生。那今天也是一样，他们想要在某处设一个陷阱。他知道他们，但注意，他从未斥责他们。他跟他们一起走，如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跟他们走在一起，向他们显出他的怜悯。没错，虽然他们完全反对他，为什么？因为他爱他们。他跟他们一起走，但紧急事件一来，他们总是立即向他呼求，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需要他了。他们不愿意他们取笑别人叫喊，他们取笑别人传讲神的医治，并说他们不相信的，他们只是病得不够厉害。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事儿，一个女人快死了，那我才刚跑上台阶，那时候我正在这里讲道，有个男人站在门口叫我，他从路过这里，他住在这边街上，有一头奶牛，他说要是我的奶牛也信比尔所信的那种宗教，我就把他杀了。还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被车撞了，送到医院去，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我赶到那里，她丈夫是天主教徒，她派人来叫我，她快死了。那后来，那他的眼睛鼓了出来，他说叫他叫他叫他叫他，赶快赶快。他兄弟跑过来站在门口一直在等着，他不断的给我做手势，叫他挤满了人。那不一会儿有人上来把那纸条放在桌上，上面说有人在医院快死了，那我相信是格兰汉·史丹利。我说你来代替我先走，他就站起来领唱。那时候他甚至还没有得到呼召来讲道，那他上来领唱，那我就走了。那我钻进车子，那赶到那边，那就在我走上台阶的时候，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那当然内脏与肾等都还在运转。那我跑进去，他们已经把他脸盖起来，那水气向那冒上来。那个老护士站在旁边，他说巴纳弟兄，他最后一口气都在喊你，想要改正过来，但那时已经太迟了。行，这是真的，你可能犯罪一次就过了头了。你知道他脸上出现一种，他头发是红棕色的，一个很漂亮的女人，那他的短发全都蓬乱了，那棕色的大眼睛往外凸出来，那半闭着，他脸上的雀斑都成了那样，那都绷得紧紧的，一直凸出来好像个小肿块，满脸都是，嘴也张开着。我走到那里看着他，他丈夫站在那说，比尔，他就这样了。他说我是天主教徒，我向你为他做个祈祷，因为他去了炼狱。我说什么？他说为他做个祈祷了，他去了炼狱了。他有两小时前他经过你的教堂，说如果我们的奶牛到那里信你那种宗教，他就要杀掉他。他就给他做个祈祷吧。我说那太迟了，他应该在这里炼净他的灵魂，而不是等他到了别的什么地方。行，是的，是的。但我们总是在患难时才需要主。那些我听他们说我不相信神，让他自己重重的受一次伤害，看他第一个要呼求的是谁。甚至他的门徒有一次他们都遇到了暴风雨，虽然他们看见他，他们对他还是有点害怕，他们不太清楚到底那是什么，他们说是鬼怪，他在叫喊。但当所有得救的希望都没了，他们就请他上船。是的，总是这样，不管你有多少怀疑，当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你就会请他进来。是的，他们接他进来，因为他们需要他。没错，你知道我常常的纳闷，那当时这可能就是暴风雨来临的原因，你们曾这么想过吗？他坐在那儿看着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他，然后他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需要他，我们看到暴风雨就要来了，弟兄们，让我们今晚与他站在一起，与他的道站在一边。那我得停在这儿了。那让我们与他站在一起，那让我们你和我弟兄们，那今晚就与他联合。暴风雨就要来临了，不要等到小船沉下去的时候，让我们现在就接着进我们这艘船。你可能看一下说我不明白这一切事，巴拉弟兄，行，如果我们要说什么就说道中所说的，像如果有什么事就是他应许要做的事。当时他看起来可能有点像幽灵一般，你想哦，可是我不明白。但总有一天，当你在地上的生命离开了你， 那是对你来说它看上去就不那么可怕，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再回到创造你的神面前，那时你就想接他进来了。让我们现在就接他进来，在暴风雨还没有比以往更猛烈之前，我要他进到我的心里。我这一生太需要他了，以致我整个人都被他渗透，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一切的一切都由耶稣基督来掌管和支配。我愿意完全的失去自己，直到我所知所见的都是耶稣基督。如果我要来到你们大家面前，如果天上的神允许你们得到我所谈论的这些东西，当我到你们中间时，我要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要知道神的荣耀，还有来称颂他。坐在你们中间，听哪位传道人上来，让他看见神在他教会行了大事，又有另一位也看见神在他的教会中行了大事，又有另一位也在看见神在他的教会中行了大事，就为这个称颂神，这正是他们所行的。在使徒行传四章，当门徒来到一起聚会交通，他们讲述神在这里行的事，神在那里行的事等等。彼得和约翰被鞭打，并让他们做出承诺，如果再奉耶稣的名讲道，他们就会受到处置。他们与会友聚集，就同心合意的祷告，照神的旨意祷告，引述圣经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祷告完了，圣灵就震动他们所聚集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聚会，这就是我们该有的聚会。弟兄们，让我们以神的灵、神的大能、神的道来做堡垒，让我们的光现在就大大的照耀出来，叫我们好像斯蒂凡，他站在那里，独自一人站在公会面前，可能有50万站在那里，每个人都指着他的脸来控告他。当这位小伙子走出那里，说他发光，好像天使一样。我不是指可能有一道光那样在他脸上，天使并不一定要有光在他脸上，但天使是一个人，或者说天使是一个使者，而使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走出那里说，诸位父兄请听，我们祖宗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他们怎样被领出来，还有亚伯拉罕等等，他一直讲下去，然后呢，接下来说到这个痛处，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而被受割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他完全知道自己站在何处，这就是他发光的原因。他毫不惧怕，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甚至当死亡在敲圣徒保罗的心门时，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Amen。 主祝福你们弟兄。很抱歉让你们待到10:35了，那我知道这对你们很不习惯，那我很抱歉这么做，但你们今晚实在是非常好，没有一个人先走的，你们坐着聚精会神的听。我相信并希望在我这断断续续紧张的一席话中，愿神圣灵在某处播下一粒小种子在你们的心里边，愿神的大能能够触摸你，给他带来生命，就井边的那个小妇人一样，和他所预定得永生的。愿神祝福你们。那那位弟兄，你来散会，或者你要说什么？嗯，你爱他吗？你愿意侍奉他们？你愿意相信他们？ Amen。 你爱他吗？ Amen。 你愿意侍奉他吗？ Amen。 你愿意相信他吗？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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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唱 Amen。 Amen。Amen, Amen, Amen。 圣经是真理 Amen， 我相信他 Amen， 他是神的道 Amen, Amen, Amen。 让我们一起起立。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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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主啊，我们爱你。Amen, Amen, Amen, Amen。我们相信你就要来，阿们。我们预备迎接你，阿们。来吧，主耶稣，阿们。 阿们，阿们。我们祈求神，让我们一直尽力地侍奉他。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相信神必祝福你们，保守你们，看顾你们，也照看我们，发射你们进入他的国度，行伟大的事，在工厂上帮助我，直到我们再相会。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吗？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的父啊，今晚我们已经奉主耶稣尊贵的名聚会了，这是我们都喜爱和羡慕的最可爱的名。我想起我们这群人怎么度过这些的年日，三十多年来我们就聚集在这间破旧的小房子里，我们怎样坐在火炉边，脚都快冻僵了，坐在那里把脚放在炉子上谈论着主耶稣。我想起一些宝贵的脚曾经走在这地上，跟他们坐在一起，脚对靠在炉子上。我想起西澳的老弟兄 Spark 弟兄、 George Dirk 弟兄，还有很多宝贵的人都曾坐在这里，脚靠在火炉上，他们都走了，今晚都与他们的主相会了，安息在坟墓里，等候着从上面来的伟大召唤。仗他们打过了，道他们守住了，路他们跑尽了，现在他们在等候那公义的冠冕，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他们的。父神呢，当我们在那角落里奉献着小教堂时，我们祷告说，主耶稣啊，让他一直耸立着，让人进来，直到你划破天空到来，教会迅速而秘密的被提。现在我祈求你，愿那些来过这祭坛的人，那些服侍你的人，这福音的种子已经播下，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在这里已经有30年了。我们相信很多宝贵的人那日将在那里出于这微薄之力，我们把道带去给那些预定的生命。我们为此感谢你，并相信神的，愿今晚没有一个在场的人在那日不会出现在那里的，没有一个人不是被主的血遮盖抛锚在耶稣身上的。求你应允父啊，我们信靠他。那星期天早上我们很多人还要在这里见面，我们祈求神，愿你与我们相会，为我们掰开生命的饼。神呢，我们纪念到鲁德尔弟兄，还有他那边的地方，那些人与他一同寄居在那儿。愿你与这宝贵的弟兄同在。主要祈求你，当我看见他走上来，看这些年轻的弟兄，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我的提摩太。父啊，我祈求你祝福鲁德尔弟兄的事工，祝福朱莉杰克逊弟兄。哦，神呢，我们祈求愿你的祝福临到他，临到我们的克雷斯弟兄，临到施奈灵弟兄，临到那个接替他的弟兄，临到比勒弟兄，还有这里的其他的弟兄，主要还有内维尔弟兄，我们每一个弟兄，主要我们祈求愿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愿你的恩典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一切需要。主要愿我们永不忘记今晚这篇短短的讲道，虽然那个小妇人站在那里不知道将有什么结果，但耶稣需要人注意，他就去照顾他。是的，洗他的脚，因为这件事被忽略了，甚至那些自称是他仆人的也没有去做，他们就想取笑他，但他却服侍耶稣，不指望回报，但没有一个赏赐会比这个更大的了。神呢，愿我们也这么做，继续努力服侍神。所有我们渴望要做的，主要就是在那天能够听到你说，做得好，我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从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快乐。神在应允我们这么做，彼此保持团契，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在所行的事上指引我们，赐给我们长寿，若是可能一直到看见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福在爱主圣徒彼此一爱。 接连和睦同处同行合一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意义深邃远离心仍契合盼望再会有期圣经说他们唱了诗就出去了神祝福你们直到星期天早上再见到你们主若愿意再见那寂不寂寞还没有跟你握手呢神祝福你主祝福你们